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您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沙韵呢，觉得这个冬天啊，似乎很冷，其实呢，不是似乎，其实很冷，因为呢，看到全国的天气呢，这个气温呢，都比较低。其实今天我说到的冷呢，倒不是说啊气温比较冷，我觉得这里啊特别的冷，其实是说到我的心里吧，觉得比较的冷，觉得心中的这个气温突然下降了。那也不是说呢，沙韵呢是没有温暖了，不是这样的。那其实这种冷，我相信是代表着一种广义的吧。我觉得是，有一点内心的沮丧，觉得突然间失去了什么那种的冰冷的感觉。在这个冬天呢，同事的父母相继有无常的就离开这个世界的，虽然说同事都很亲近啊，关系都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不太熟悉他们的父母，可能呢，我觉得自己啊没有很深的那种感同身受的悲哀的感觉。但是上个星期，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我熟悉的一个婆婆呢，她突然间就去世，突然间无常了。上个星期我还跟他一起啊去喝茶，然后见他还好好的，有说有笑的，还是问候我呀，问我工作忙不忙呀，身体怎么样了。我觉得蛮好的一个人，突然间说感冒了，然后咳嗽，然后呢一个星期不到，我们都不知道他就突然间走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只是突然，我突然觉得我做的可能少了一点，平时对他的问候和关心也不如以前多了，因为我工作忙碌，有时候呢也见不到他。那我记得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还跟他就是一个星期呢，去那个见面喝茶，然后一个月呢还帮老人家剪一次头发。突然间觉得他走了，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呢，我曾经跟他讲过佳音，讲过主尔撒可以作为我们的救主，带我们去到天园这个没有痛苦非常美好的地方，但是当时他是没有接受的，所以他突然这样离世了。我在想他会去哪里呢？今天沙韵就鼓励收音机前的您，多多的去关注关心身边的老人，哪怕是一句话的问候，也会让老人家觉得哦，自己没有被人嫌弃，自己还在被人关注。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和今天来到我们收音机前的新朋友。周六周日呢，我们为您播出呢有两个环节，最近开始播出呢花儿与少年，我们主要想通过这个环节呢告诉现在啊男女青年找对象，还有呢涉及到婚姻的一些的问题，我们是通过专家和过来人的一些的角度告诉您如何找对另一半的秘诀。另外呢还为您读出天青马可卷，不如现在先听听我和齐静的对话吧。
爱情令人向往，有望而却步。爱情充满甜蜜，又掺杂苦酒。
告诉你幸福的秘诀。花儿与少年，找对另一半。
Dosti， 大家好。前两天呢，我和沙韵在为大家介绍《花儿与少年》这样一个节目。我们在节目中说到呢，找对象的问题。找对象呢，什么最重要？你还记得吗？那就是一个人的品格是最重要的，内心世界呢是积极健康乐观的， 它所呈现出的外表呢，也是完善的了。
嗯，我相信呢，一个有爱心的人呢，人人都是喜欢的，因为有爱心啊，他的心灵啊，才能够像太阳一样光照和影响周围的人。接下来呢，我们会用几集的时间和你一起啊，我们还是一起的讨论一下另一半的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素质的问题。虽然前面呢，我们也是稍稍啊略过提过关于素质的问题，但还是想继续的和你深入的讨论一下这个对你啊找对象谈恋爱都有着很大影响的关于一个人的素质。
嗯，我记得啊，在天经中呢有一节这样的经文，非常形象的比喻出了我们在恋爱上面所要做的一些选择。经文呢就是出自于天经马太卷，说到啊，同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呢也不能结好果子。这个就是马太卷中的7:17-18。所以呢，要想知道啊，它是好树还是坏树，很简单了，我们看看它所结的果子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就知道了。
嗯，也就是说呢，哎，我们看一个人呢，从一些的事情啊，去反映出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素质。常言道吧，说是鱼找鱼，虾找虾。虽然吧，听过去啊，有一些贬义的这个意思，这些俗语吧，
有些低俗的味道。
哎，但是呢，我觉得真正是道出了恋爱的规律。就是说呢，你要想娶一条鱼，你总不能是一只狗吧，那你要把自己变成一条鱼，那你如果想嫁个一只虾吧，你自己要变成那个虾。
嗯，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一个道理。
是是是。
嗯，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的就是呢，想要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伴侣呢，首先啊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伴侣。
嗯，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努力的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很健康的人，一个适合恋爱的人。这一点啊我觉得很重要，没有准备好就进去，难免是摸不到门的，会两败俱伤的。
嗯，是的。是的呢，我就知道啊，在恋爱的过程中，有时候啊，没有做好这个心理的准备吧，就是说凭着感觉呢，就去爱一个对方呢，然后啊，这个感觉没有了，消失了或者淡了，然后又看到对方的一些缺点了，就是说没有准备好进去了，然后呢就很快退出来了，也就是刚才啊齐静说的这个两败俱伤。
嗯。
那前几次呢，我们讲到用三个层次来衡量自己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遍。三个层次呢，就是说有什么，做什么，是什么。那么我们看一看或者听一听这三个不同层次啊所展现出的一个不同的价值观的一个人生的自我满足的不同方式以及满足后的表现，就知道这三个啊在说明什么了。那也为的是让我们学会啊去观察生活，在生活中呢不断的去操练也好吧，并且呢要提高自己的一个品格。
嗯，如果呢你是一个有追求有什么的人，认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啊，是由所拥有的东西来决定的。你觉得呢？如果拥有的越多，自己的价值呢就会越大，地位呢也会越高。
哎，我跟你说，奇迹，你说的这一点呢，现在很多很多的人都是这么想的。那年轻的一辈，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拥有的，就是说可能更年轻的跟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追求的拥有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他们就觉得啊，自己有的东西，认为自己啊有的东西越多，那自己的价值就是越大的。到底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我觉得持这个观点的人啊，通常呢就是以啊 不断地追求更多的财富啊，或者更美的容貌啊，或者更高的名声啊和地位为目的的，他们就一个劲地在达到和追求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呢，每当达到一个新的目标之后呢，啊，他有短时间的这个欣喜啊，激情啊，非常非常内心的澎湃，但内心呢，确实呢是没有真正的满足，他们会追求下一个目标，主要表现在，你知道吗？说出来你都不相信，
哪些？
这种人呢，反而表现出来是自卑、显露，就是彰显，还有张狂，那还有攀比、空虚，并且呢，有很强烈的掌控欲望。
嗯，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啊。不过我觉得呢，还有就是持有另外一种有什么价值观的人呢，就是这种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直想出人头地，被人看得起。觉得呢，文凭就代表一切，升官呢就能光宗耀祖。他们要把这一切啊都显在人的前面，希望得到人的赞许啊和羡慕。
嗯，其实这种人呢，他有一些呢跟他家庭的背景啊很有关系，有一些呢是生活在农村，因为从小呢他吃了苦，所以呢他上学之后呢考到了好的学校，当他有好的职位之后呢，他就是这样了，他就是想啊，就是这个官位一直往向升，他觉得这样呢才是啊去在父母面前，在朋友面前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那么其实呢，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得到了这一些之后呢，那种啊，有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张狂，他可以啊目空一切。如果说用张狂来掩饰自己的一种自卑呢，我觉得呀，还是稍微谦卑一点好，因为其实你的张狂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其实人的内心是怎样啊，他的行为很快就被别人看透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比较。
哎，
比较呢，这个有时候啊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斗志，但是呢也能让自己的心灵啊受到挫折。比如说吧，比别人好就沾沾自喜，没有别人好呢就开始怨天尤人了。因为呢，我们所拥有的那些啊并不能代表我们人生的价值所在。
嗯，是的。那我刚才跟齐静我们就说到了啊，前几集我们说到找对象呢，我们有三个层次来衡量自己，其中呢就是有什么做什么或者是什么这三个层次。那今天我们讲到了有什么的人，他们觉得有什么，然后才是他们的价值。那这种人他所表现的是什么呢？刚才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说做什么还有是什么的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价值，或者说表现出来的行为。那如果 Dosti 您对婚姻恋爱需要有一些的寻求，或者需要寻求的一些的帮助讨论的话呢，都希望您继续的收听我们这个节目花儿与少年。
天经上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
心，
点亮你的心，2013，心亮点。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族的 Dosti 而设的广播节目。我们希望您能够利用这个平台参与为您而设的广播，也就是说呢，来分享一下您对生活对生命的感受，或者说呢，您一些高兴的事、感恩的事，都可以呢来我们的节目中啊跟我们说一说，或者呢您写信告诉我们呢，我们也可以愿意把这些事情与其他的人分享。如果您对我们的信任啊，让我们可以有幸为您去分担您生活中的各样的重担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乐意的。有时候人的安慰可能会觉得很微弱，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可以帮助到您。我们也更加希望呢，您能够在主的话语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那在以下的环节呢，智能主的福音，我们继续为您读出的是马可卷的第十章，说到主是怎么看待休妻的问题。主也在这一章呢，来祝福小孩子，并且说到了年轻的财主，因为贪恋钱财而舍弃了和主同工的祝福。
他是上主的儿子，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以致尔撒在世界最后七天的工作。敬请收听《天津饮之乐·马可卷》。
饮之乐·马可卷第十章。尔撒从那里动身，来到约旦河东岸的耶胡德境内，许多人又相聚到他那里。他像平常一样教导他们。有法利赛人前来试探尔撒，问他：丈夫可以休妻吗？尔撒回答：穆萨嘱咐你们的是什么呢？他们说：穆萨准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尔撒说：因为你们的心硬，穆萨才写着律例给你们。但从起初造化的时候，真主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真主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回到屋里，门徒再提起这件事来问他，他对他们说：谁休妻另娶，谁就是犯奸淫，得罪了妻子；如果妻子弃夫另嫁，也是犯了奸淫。有人带着小孩子到尔撒跟前，要他触摸他们，门徒却责备那些人。尔撒看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真主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真主国度的，绝对不能进去。于是尔撒把小孩子抱起来，为他们按手祝福。尔撒又开始他的行程。那时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尔撒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真主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不可欺诈，当孝敬父母。 他对尔撒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尔撒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帛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尔撒向周围观看，对门徒说，富有的人要进真主的国是多么难呐！”门徒都稀奇他的话。尔撒又对他们说，孩子们呐，要进真主的国是多么困难，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真主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更加惊奇，彼此说，这样谁可以得搭救呢？尔撒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真主却不然，因为在真主凡事都能。布特鲁斯对他说，您看，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而且来跟从您了。尔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着我和佳音舍弃了房屋、弟兄、姐妹、母亲、父亲、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同时要受迫害，在后世还要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中，尔撒走在前面，门徒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尔撒又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的罪，并且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要凌辱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以后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叶尔孤白、叶哈雅来到尔撒跟前，对他说，老师，我们无论向您求什么，愿您为我们做成。尔撒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在您的荣耀里，让我们一个坐在您的右边，一个坐在您的左边。尔撒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礼你们能受吗？他们说，能。尔撒说，我喝的杯你们固然要喝，我受的洗礼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而是真主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叶尔孤白、叶哈雅生气。尔撒把他们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他们进了耶利哥，尔撒、门徒和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盲人，是迪买的儿子，名叫巴迪买，坐在路旁讨饭。他听见是拿撒勒人尔撒，就喊叫说，达伍德的子孙尔撒，可怜我吧。许多人斥责他，叫他不要出声，他却更加放声喊叫， 达伍德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尔撒就站住说，把他叫过来。他们就叫那盲人，对他说，放心吧，起来，他叫你了。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尔撒那里。尔撒对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盲人对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尔撒说，去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他立刻能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尔撒。
我相信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创造者、调养者、主宰者。
我知道这位造物主的存在毫无可疑，他就是真主。
是的，这位真主就是尔撒麦西哈。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尔撒不是一位先知吗？
看来你还不知道尔撒的真实身份，重新认识尔撒吧。你的生命将会迎来新一片天。
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到了二月，就快迎来了春天啊！其实呢，春天已经到我们的身边了。今年呢，电台的主题是星亮点，星是心灵的星，我们愿意呢关怀每颗星，点亮这世代。沙韵鼓励您今年啊，多点关心自己的父母，关心家中的其他的成员。如果不在一个地方的话呢，可以常常打电话或者是电邮啊，进行一些的问候。也许你的心中有牵挂，有爱，但是呢，觉得又是不好意思表达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尽力做到去表达吧，哪怕是一句话啊，只言片语都好了。我觉得不能老说爱呀是在心里啊，而不在言语上面。我觉得爱是要去点亮，去行动出来的。所以呢，沙韵还是鼓励您把爱说出来吧。有时候觉得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可能在街上遇到的，有感动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也可以给他竖起一个大拇指，以示鼓励。那介绍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的环节，继续有花儿与少年和智能主的福音，欢迎明天同样时间继续的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恩典与真理中，我们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明天再见啦。